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，在场在线的主日平安，非常高兴我们在一起共同的敬拜，包括在场的大家高兴吗？喜乐吗？
喜乐。
为什么？说不出来了。我有喜乐，说不出来。我们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。首先，这是圣诞的季节啊，圣诞的季节。大家看一看这幅图画，这是我们的义勇广场，里面充满了过节的气氛，圣诞歌也放起来了。如果不知道是在日本啊，我就随便走在里面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在北美，在美国、加拿大，甚至在中国，不看旁边这些字啊、人，光听这个背景音乐，很有可能觉得在北美。大家看这个景色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们的社区也布置起来了，几个星期前就布置了。当然这个圣诞快乐是我加上去的，圣诞快乐是我加的，他们没有。其实在各个地方，各国各城，各个商场里面，现在都是在庆祝圣诞，都在庆祝圣诞。大家觉得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圣诞节的意义？你们觉得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圣诞节意义，真正在过圣诞节？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又如何跟别人分享圣诞节真正的意义，而不是仅仅请客送礼、放假度假或者送礼物啊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如何分享圣诞节真正的意义？前阵我们去福冈旁边的一个叫宗像市啊 Munakata City， 有多少人去过 Munakata？ 哦，有去过啊。那有什么东西？宗像市去过。那有啥？
只有河。
只有河。我们去了一下，碰见几位日本人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，大概70多岁了，他就很神秘的跟我讲，你看那个地方，他指着远方这个小岛讲，你看那个地方 Holy Island Senaru Island Senaru Shima， 他讲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圣洁的小岛，把我吓一跳，他那个样子。他说这个小岛只有男人可以上去，而且是祭司啊 priest， 女人是不允许上去的。让我很吃惊啊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是雾蒙蒙的，有点神秘，这是我拉近的，哇，拉近一点看，这是我从网上的截图，这就可能更清楚一点。我回来搜索了一下这个小岛，它叫 Okinoshima。 Okinoshima Island 呢叫做冲之岛，中文叫做冲之岛，这是在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岛。这个岛上只有一位男的，就一个祭司上去，只有一位祭司上去看护这个岛，然后每年大概选200个男人呢，都是选出来的，可以上岛去观看一下，上去之前要在海水里面洗澡，洗完澡才能上去，要洁净。它神圣到一个地步，你里面所有东西都不能动，连一根草都不能揪下来，连一根草都不能带回来，就到这个地步，因为很神圣嘛。你可能走到什么地方，一下把什么神的脚踩着了，哎呀，吓死了，就是很小心很小心的上岛转一圈就下来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不能上去，也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一种惊讶。哎呀，这神岛啊，我没有机会上去，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很奇怪，我要告诉你们。今天我们讲圣诞节，耶稣降生的日子是一件神迹，耶稣降生是神迹。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is a miracle. Christo no tanjan wa Kisaki does， 讲的可能不好 ，Kisaki does， 而且是最大的神迹。Saidai no Kisaki does，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，最大的神迹。大家看这个图画，你们觉得有几件神迹在这里发生？数一数有几件神迹？几件？我给你打出来了，你大卫王、弥迦先知、伯利恒降生、牧羊人，这个谁？天使。后面呢？还有天使，还有羊啊，羊也听到福音了。这是神迹，神迹跟一种神秘的宗教，像 Okinawa 这样的一个 神秘的岛很不一样。今天我就要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基督的降生来分享圣诞节的神迹。圣诞节的神迹有很多神迹在里面发生，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几件啊。第一件神迹，圣诞节的第一件神迹，基督降生的第一件神迹，就是降生地的神迹。降生地的神迹，请问大家读了经文了啊？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？伯利恒又称为什么？还有个名字，白读了。伯利恒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读经的，还有个名字叫大卫的城。大卫的城，为什么叫做大卫的城？请问？伯利恒是什么地方？犹大支派的 地盘产业，对不对？大卫出生在什么地方？伯利恒。大卫后来成为王，所以伯利恒被称为大卫之城。首先他出生在伯利恒，但是你们知道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有一位先知叫做弥迦，犹大的先知，他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出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对，出生伯利恒。在弥迦书5:2他这样说，我们也打出经文：伯利恒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这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前就预言的，先知已经预言了，已经预言他要降生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你们觉得先知有预言，然后耶稣要降生在这个城里，容易不容易啊？耶稣要出生在伯利恒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？因为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他们不住在伯利恒，他们是伯利恒的人，是犹大支派，是大卫支派的人，但是他们当时住在哪里啊？加利利，住在北面。就像我们中国有南方北方，你住在北方的人不会跑到南方生孩子吧？你住在日本东京的人不会跑到福冈来生孩子吧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生出来的出生的时候是在外地出生的？有没有？就是你妈妈爸爸原来在一个地方啊，快出生的时候赶紧跑到一个地方去生了。然后我们国内好像有跑到美国去生，生了又回去。应该没有的，我们都是父母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出生在什么地方，而且我们随父母叫做出生地，就是我们什么地方的人啊。我出生在内蒙古，别人问我你是哪里人，我说我是内蒙人，因为我出生在内蒙。你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人，对吧？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约瑟跟玛利亚，耶稣的父母啊，养父约瑟呢是什么人？伯利恒人。 他住在加利利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凯撒奥古斯都，他是罗马的皇帝，他就分布了一个命令，就那一年，就是全地的人呢，你要到你的出生地，你的祖籍地方去做什么？登记，登记，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，你要回到你原籍去登记，他要登记人口。这个命令很奇妙，只在那一年出现过一次，以后再没有了，再没有了。因为约瑟是哪里啊？伯利恒的人，他就要回到伯利恒怎么样去人口统计登记嘛。那玛利亚是他妻子，就带他一起去。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已经快生了，好，他们就去了。到伯利恒不久就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，玛利亚就生了，就把耶稣生在伯利恒了。你说巧不巧？巧吧，这是神迹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计划、可以算出来、可以预计出来的，好像就是神特别安排了。耶稣要有一位父亲呢，养父约瑟，他是伯利恒人呢，然后又安排罗马的皇帝说啊、哦，有人口大统计，你们要各回各村、各城去登记你们的原籍。然后他们必须去啊，不是说一定要去，他们不想去啊，怀的身孕这么重，走那么远的路，他必须去。去了以后就生在那里，而且呢，当时客店都去登记嘛，就满了，满了没有地方住，就怎么样啊，生在可能客栈后面的一个动物的棚里面，然后有马有牛 有羊，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后院的这个很简单的里面，在马槽里面就降生了，基督降生了。这是不是神迹？这是神迹。从700多年前的弥迦，然后到约瑟，到罗马皇帝分布命令，到玛利亚怀孕，然后到他们要去登记，这些事情都合起来突然就成了，他就出生在伯利恒了。这叫做什么？神了。我们有句话就说神了，神了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神了，就是只有神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我们记住啊，耶稣降生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？先知预言伯利恒，基督降生大卫城。你可以跟别人分享，你知道吗？耶稣降生是有预言的，预言在伯利恒，他真的出生在伯利恒了，这是神迹啊，要神迹啊，你要很真诚的去跟别人分享，我想对人是有触动，这是第一件神迹啊。那么基督降生的第二件神迹是什么呢？你们想想第二件神迹是什么？那么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没人知道啊，要人知道才行啊，那怎么让人知道呢？有谁知道？父母，那父母在那照顾孩子，他们走不了啊，那还有谁知道？客店里知道。为什么要告诉？哎，有个人生在马厩里面的一个婴儿，他是700多年前先知的预言，客店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一点都不知道。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？基督降生这个消息怎么传出去呢？哦，你讲天使，天使怎么来的？天使从哪里来？从天上来。天上 有什么？天上有谁？有神。所以天使从神那里来的，对吧？对，天使是神的传信者，就是传达信息的人，就像我们邮差啊，这个送信的，他是给神送信的。我们可能看到天使有翅膀，有没有见过图画？你们画过天使有翅膀吗？实际上圣经并没有讲天使有翅膀，天使在天上是会行走会飞的啊，但是有翅膀的会飞，会飞的不一定都有翅膀，知道吗？天使是会在天上行动的，会走的，但圣经没有讲天使有翅膀。从神而来的天使要传达信息， 他要告诉谁呢？请问天使来到伯利恒了，他要告诉这个伯利恒的人基督降生了，他怎么讲？跟谁讲？为什么跟牧羊人讲？牧羊人讲特别，主日学都教过了，为什么要跟牧羊人讲？不知道。为什么跟牧羊人讲？因为是白天还是晚上？
晚上。
晚上基督降生的时候在晚上了，然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，只有谁没睡觉？牧羊人。牧羊人为什么不睡觉？那要看守羊啊。所以他们在那睁着眼睛烧的篝火，烧火啊，有点冷啊，在看着羊，因为有狼啊，有那种贼啊要来偷羊啊，对吧？他要看着羊，看着看着看着就看见谁了？看见天使了。他就怎么样？嗨，天使你好。没有，吓一跳，突然吓一跳，因为天使突然向他们显现了，他们就吓了一大跳。你们有没有被吓一大跳的时候？有。什么时候？莫名其妙的。往往你没有想到旁边有人的时候会吓一跳吧。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可能爸爸妈妈可能突然就后面了，哎，你在干啥？吓一跳呀。天使出来突然出现把他们吓了一跳，说明呢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，真的会吓一跳。从来没见过天使的人，而且在晚上半夜又黑又冷，突然有个放光的，也没有说是人呢，只是说天使，我不知道什么形状，如果不是人的形状的话，那是更有点，对，这样恐惧了。我很难想是什么样的形状，但是会说话，会说话。就算今天有个机器人，你知道那是机器人，他突然说话你也吓一跳吧。他们吓了一大跳，吓一大跳。但是呢，天使怎么说呢？他说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这很奇妙，你不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了。约瑟玛利亚在酒店没有地方，就在后院，可能在一个动物的棚里面，耶稣就降生了呢，基督降生了，生在什么地方？马槽里。然后用什么包着？这是约瑟跟玛利亚在马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的事情。天使为什么会知道？天使怎么知道的？神告诉他们的。他告诉牧羊人四件事情，这四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。第一件就是大喜的消息，所以这个出生啊，基督的出生是大喜的消息，非常非常高兴的消息。第二是关乎万民的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不光是牧羊人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，所以是个大喜的消息，是关乎你我的消息啊。今天我们在听是你我的消息，所以我们要高兴。这个消息是什么呢？为我们生了救主啊，救主 Savior 就是主基督，救主，主基督。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基督是未来他们的盼望，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，弥赛亚基督，基督就来的。主呢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是神啊，主，神啊，主，救主，主基督，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神啊，神圣的救主出生了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啊，出生了。这是不是大好的消息？非常好的消息。就是牧羊人也知道有这样一个盼望。第四，他要告诉他出生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告诉他们怎么讲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哎，耶稣出生真的出生在马槽里面包着布，牧羊人被告知。我觉得这四样信息里面最奇妙的、神奇的就是马槽的信息，包着布的信息，因为应该没人知道的，是天使特别告诉牧羊人的。 特别告诉牧羊人的。你看到这里这个神迹在意味着什么呢？就神迹啊，是可以验证、可以看的、可以听的、可以去经历的。所以牧羊人怎么样？就去伯利恒怎么样？去看去了，对吧？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像天使讲的？是不是一样的？对，一样。所以我们讲神迹，基督降生的神迹是可以验证的，可以看的，可以听的，也可以传的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宗教啊，其他的宗教包括冲之岛这样的很神秘的事情啊，是不能验证的，是不能验证，只能传说什么什么部落啦，什么什么宗族啦，他们有这样一个传说。像这个冲之岛啊 OK 那西马这样的一个岛的传说是通过莫纳卡塔 clan 他们这个家族有些什么神奇的什么经历，然后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宗教，就开始了一个神的敬拜。但是有谁看过，有谁真的记录下来，有第三者真的很客观的看见，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知道吗？没有。很多很多宗教都是传说，是不能信的。如果以后有人任何人问你基督教信仰为什么是真实的，因为从一开始就有第一手的见证人真的看见了，然后立刻把它传开了，他不能仅仅说我看见了，他还要去传开，意味着有其他的证人。如果我们几个商量啊，我们即使没看见，我们几个商量，咱们三个人啊，我们说我们看见了，看见基督降生了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看见，我们把它写下来了，但是我们不向其他人传，可不可以？那我们这三个人有可能串通一气做假见证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说看见了，我们又跟我们那些不认识的人，跟我们见到的人去传，这个就成为一种真实的见证，知道吗？真实的见证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只向家人传，不能向我们认识的人传，要向不认识的人传才可以，要不然就变成都是自己人了，别人很难信的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有基督徒朋友，我们要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，阿们，要让他们听到。不光是这一个天使报告这个好消息啊，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天上怎么样？我刚才有个图画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其他天使，对吧？有一大队天使，这一大队天使咋回事呢？在干什么？唱赞美诗。他们唱啥？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， 至高之处荣耀归神。日文我不能讲了啊，日文怎么讲？至高之处荣耀归神怎么讲？有谁日文好一点的，说一下呢？至高之处荣耀归神。
对，你碰
到你 A4 啊，你好，至高之处，至高之处荣耀归神。下一句是啥？在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在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天使唱的就这两句，众天使有一对天使在唱。大家想象天使会怎么唱？天使的声音会什么样的声音？是男高音、女高音，是什么样的声音？我在网上找了一下，就是这两句话：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，在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找了一些诗歌的版本啊，然后我选了一首，请大家听听，你们看这个怎么样，像不像天使的这个调调或者天使唱的啊？至高处荣耀归神，至高处荣耀归神， 我翻译的啊。再归人，他说七月的人，知道初衷要归神，知道初衷要归神。在地平安归人，他做喜悦的人。这小孩子唱的，听出来了吗？大家觉得这怎么样？这个版本怎么样？好吗？还可以吧。有没有一种这种有天使从上面唱的感觉？有，有，尤其是童声啊。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唱诗歌赞美诗非常好听。至高之处荣耀归神，这是天使唱的。谁在至高之处？
神。
神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谁在至高之处将荣耀归神？神自己他不需要把荣耀归自己。谁在至高之处将荣耀归神？天使。天使首先在至高之处啊，在赞美神，一直在赞美神。这是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天上至高之处发生的事情是赞美。那我问大家，天使为什么跑到地上来赞美神呢？因为在至高之处他们为什么下来了呢？想过没有？耶稣降生了，对吧？耶稣降生了，所以他们来地上赞美了。那地上平安赐予神所喜悦的人，地上平安赐予神所喜悦的人，神所喜悦的人是谁？
耶稣，
这个降生的基督，对不对？他现在降生了，就在地上了，然后平安赐给神所喜悦的，所以平安赐给谁了？基督，新降生的基督，他所喜悦的人，这是天使的赞美，将这个荣耀赞美呢献给至高之处的神了。因为你原来只能在最高之处赞美，现在在地上，因为基督降生了，他可以赞美基督，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了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讲，我们信基督了啊，你觉得信基督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信基督领受基督的平安呢？哎，我觉得圣诞节是一个有平安的时候，圣诞节也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有平安，我们就有神的喜悦，对吧？神喜悦我们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所以我开始问大家高不高兴。我们要高兴，因为我们是有平安的。第二，我们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三呢，我们要把最高的这个荣耀啊，把荣耀呢献给最高的神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啊，这是圣诞这个神迹的第二点，就是天使报信的神迹。天使报信，信基督，世人信主得平安。好，还有一件神迹，基督降生的神迹，第三件，大家觉得是什么？让你们思考一下，还有一件神迹是什么？快动脑筋，还有一件神迹是什么？我们讲了先知预言的神迹，出生地，对吧？第二件我们讲了天使报信的神迹，第三呢？向谁报信？牧羊人。牧羊人是神迹吗？不是，你们想不到了。牧羊人是神迹，基督降生的神迹第三就是牧羊人的神迹。牧羊人的神迹，牧羊人有什么神迹？请问牧羊人有什么神迹？牧羊人信了，你发现没？信本身就是神迹。牧羊人听了以后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吧。他们没有说，哎，算了，我们继续看着羊吧。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就急忙去了，看见没？急忙去了，没有耽误啊。然后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见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牧羊人的神迹就是他们听见了就信了， 他们不但信了就立刻去了，他们看见以后呢还去传，把这个基督降生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出来了。你们想牧羊人会向谁传？牧羊人呢，向见到的人传，对吧？旅店里的人、路上的人或者他们的家人，立刻就传，当天晚上就传出来了。那听到的人会怎么样？有啥回应没有？非常吃惊，不一定说马上信，但是非常吃惊，他们都非常吃惊。这就是基督降生的第三件神迹，牧羊人相信天使言，立刻见主，大神迹，大神迹。大家知道每一个人的信主都是神迹，而且是大神迹嘛。Sahidai Kisakidas 是最大的神迹，我们当中这么多人啊，加起来大的不得了，我们当中的神迹大的不得了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件大神迹啊！不要忘记，神迹首先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次才在外面。那我问大家一个事情，挑战：既然牧羊人相信了就信了，而且就传了，牧羊人就是传福音的第一位使者，首先的宣教士就是牧羊人。你们想做牧羊人吗？哎，现在还有牧羊人吗？我问大家，现在还有放羊的人吗？
有。
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养羊的人。在很远的地方，对吧？那肯定我们不是牧羊人吧？那你们想做牧羊人这样的人吗？想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是牧师想要的答案。那问大家，你们觉得想做牧羊人有什么特征，有什么要求吗？牧羊人有什么特征？要看守羊群，晚上不能睡觉。晚上不能睡觉，你不能打手机啊，不能追剧啊，不能写作业，写到半夜十二点。要警醒，要做牧羊人这样的人的话，要晚上警醒，怎么警醒啊？祷告，对吧？要读经，要赞美神。那我觉得牧羊人还有什么特征？你们都没有做过牧羊人啊。我去非洲的时候，在农场一段时间嘛，我跟那里的非洲人放过牛啊，我没有放过羊，没有做过牧羊人，但是我放过牛。你知道做放牛的跟放羊的很像的，很不容易的。首先要有很强的体力，要走很远的路。哎，我们当中有喜欢旅行的吗？啊，没有一个。喜欢旅行的人啊，哇，对，那你可以做牧羊人，你知道牧羊人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而且头一天先要把吃的东西带好，可能一天只有一顿饭，你不能带很多啊，他们也没有很多吃的，带一顿饭。然后一大早6点多天一亮，这个牛要吃草嘛，就要把他们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然后天黑的时候再带回来，一天都不在家里面，把吃的喝的带上。这就是旅行人嘛，背个包就走了，背个包就走了，要有很强的体力耐力，然后晚上要不睡觉，要看守羊。所以你们晚上熬夜的人，喜欢旅行的人，都有牧羊人的资格。那你们喜欢吃羊肉吗？
喜欢。
你觉得牧羊人会杀羊吃羊肉吗？不会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有个观念的转变，我们需要从喜欢吃羊肉卤羊毛变得去爱羊。你知道人为什么我们很难去传福音吗？我们可能在日本生活，在其他地方生活，我们从这个社会接受了很多，获取了很多，不管我们挣钱也好，我们其他的方式，我们获取了很多，我们总在获取获取，我们很少想到怎样贡献给这个社会，贡献 给我们周边的人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。前阵我走在这个外面的时候，看一个老太太，她骑自行车回来嘛，骑到一楼的时候就要把自行车搬上去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搬上去，她要搬上去那就几层楼梯她就搬不上去，我正好在车里面停好了，我就过去帮她搬上去了，她就特别谢谢我。我们怎样才能够看到我们周边人的需要，大大小小的一些需要，为他们做一些事情，这是牧羊人的心态条件，而不仅仅是我想撸羊毛吃羊肉涮羊肉吃羊排，对吧？这是牧羊人的生命，牧羊人生命。还有传福音，我跟师母来日本一年啊，我们去年十一月份来的，已经一年多一点了。这一年当中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华人，包括新朋友在这儿，我们也认识了一些日本人，加起来有十几位了。那这些日本人呢，有年轻的学生，也有退休的原来公司工作的，也有搞音乐的，还有其他一些职业的啊，还有在车行工作的。那这些日本人基本上我们所接触的啊，都没有真正信，没有信耶稣，但是呢很奇妙的，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人呢，十几位呢，都听过福音，而且有两位都是在日本西南学院，你知道吗？南塞塞南，对吧？塞南，对，是那毕业的，读了四年的这个圣经学院啊，都读过圣经了，家里还有圣经的，还有跟太太去教会的，有一位总裁，他手下有1000多个员工了，他是第11位总裁了，这样的人啊，给我们接触到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耶稣，没有真正信。我给大家看个图片啊，这是我跟师母接触的一些日本人，你看最底下那个，最底下的那个男的啊，他是中学的校长，就我们附近的，现在代校长，明年2月份就要真的成为校长。你们看到后面那一排图片吗？这个画像吗？都是一届一届的校长，可能一年可能2年，我不知道多久，大概有十几位。我跟他照相，他就跟我讲，下一次他的画像就要放在那个地方，跟这些之前的校长很荣幸的并列了，非常高兴。我说非常好，等你挂上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一下。你们知道我来日本没多久就见到他了，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慢慢跟他交流建立关系，直到这个星期第一次 first time this year 跟他坐下来吃饭，我们一起吃饭了，他下班以后请我去他的办公室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校长啊。先欢迎我进他的办公室，还有一个招待生啊，26岁的日本男孩子，很客气，穿戴很干净的，很笔挺的，给我们端了2杯咖啡来啊，很好的咖啡，真是很好的咖啡。然后他跟我介绍，这是我的 office assistant， 这个校长助理，办公室助理。然后跟我在办公室坐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出去一起吃饭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跟他建立关系，最后进到他办公室跟他照相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。 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信仰，他就告诉我他是西南大学毕业的，他家里现在还有圣经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个季节，圣诞节季节，你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听到圣诞节意义的。我就把圣诞节意义跟他讲，我说这么多年你是可能只有这一个人跟你讲到圣诞节的意义。他点头，他跟我讲了一些在西南神学院读书嘛，他对圣经的一些理解。他说耶稣讲了这个，别人打你右脸左脸你转过去给他打了。那我跟他讲，我没有解释这个这节经文，我跟他讲耶稣也讲了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也讲了，那通往永生的道是窄的，找见的人是少的，走上去的人也是少的，那通往灭亡的那个道是多的，通往灭亡的路是宽的，上去的人也多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佛教也讲天堂地狱啊，他会一些英文，但是不是很好，我们都用这个翻译器。我就跟他讲佛教真正的意思是 no desires， 无欲望，佛教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。他可能第一次听说，他就深思，然后我们分别以后他还愿意继续跟我接触，我以后还会可能请他到这里来再分享啊，再交流。我非常感恩能够在日本接触到这样一些真的很需要听福音、真正知道基督教信仰、认识耶稣的人，而且日本人。虽然他有4年的圣经学习，他没有信，没有信。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你们觉得怎么办？我想讲的是，我们都是牧羊人，我们都有责任。我们身上也都有神迹。今天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，我们都不会在这里。今天我们不信耶稣，也不会在线，包括在线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包括珊珊姐妹。如果我们不信的话，我们是什么人，我们在不在这个世界都还不一定。我们活着，我们能在一起，就是神迹。阿们。而且这个神迹将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延续下去，如果是神迹，就一定会以神迹般的方式继续延续下去。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了神迹以后还活在自然的生命当中，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死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凡真正领受生命神迹的人，他会继续活在这个神迹当中一直下去，而且把这个神迹传给其他的人。所以今天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神迹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其次就是通过我们的生命传给其他的人。前面的小朋友点头，是这样的，阿们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神迹的火在我们生命中熄掉灭掉，我们也不能让这个神迹的火轻易的放过，从我们面前过去了，包括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人啊。我相信这个日本校长经过这样的一个交谈触动，他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。他过去读了那么多年的圣经，今天又被提醒了，又有这样的一个牧师来跟他讲，他一定会被触动改变。这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发生的神迹，应该发生的神迹。阿们。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季节，在我们的周边，在日本人或者我们华人或者我们亲人当中彰显活出这样的神迹来呢？可以吗？包括你们小朋友啊，你们有很多的日本朋友，其实我觉得啊，跟日本人做朋友不是很容易的，也不一定很愉快的，但是因着福音的原因，你们应该跟他们刻意的建立关系，让我们生命中这种神迹啊 能够活在他人的生命当中，这需要很多的耐心爱心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认识这些日本朋友，还跟这个年轻人查经了，我们跟他在线查经了，还有一位从东京来的，我们一起查了三次，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他都听了，是日本人，才20多岁。所以我讲啊，我们一定要彰显神迹，最大的神迹就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今天我问大家，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？第一点，基督降生了；第二，有平安，神喜悦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赞美神。第三是什么？我就是神迹，你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就是神迹，你的爸爸妈妈就是神迹，对吧？是神迹吧？高兴吗？高兴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信息啊，一共有四件神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这标准答案你都打出来了，背一下，圣经预言降生地是一件神迹，对吧？第二，天使旷野来报信，这是神迹。第三，牧人相信天使言呢，他要相信呢，这是神迹。第四，你我都是大神迹，对吧？好，几个挑战的问题啊。圣诞节的神迹是什么？有谁告诉我一点？大满，圣诞节神迹是什么？刚听完，刚给你标准答案，说一点。圣诞节的神迹是什么？你是不是神迹？你是神迹吗？你就是神迹。圣诞节这个季节，我们的生命就是神迹。第二，天使为什么不向长老祭司长报信，像那些尊贵的人，有知识的人，他们懂圣经啊。哎呀，你看出生在伯利恒，他们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向他们报信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向他们报信？这尊贵的人信了以后一讲，是不是更容易信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向这些祭司长老有头面的人报信？为什么？他们睡着了，对，或者在这个刷手机呢。你们觉得牧羊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特征？我觉得牧羊人的生命首先是谦卑的，另外要有忍耐的，要有警醒的，要有爱心的。你放羊不吃羊肉的，你不伤害羊的。最后，牧羊人要单纯，要单纯，他们可以信，这是牧羊人的生命。好，第四，请为你周边人祷告，求主赐机会，在这个圣诞季节至少向一个人分享基督的福音，可以吗？要祷告。你看啊，我来了以后，我向日本人分享的啊，有会讲中文的，有会讲英语的，基本上都可以跟我沟通的，没有几个不会讲英语或者中文的啊，不会完全不会讲的，第一次就不行了。剩下的现在这十几个都会讲英文，也会讲中文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开路，可以吗？你们又会讲中文，对吧？又会讲日语，还有会讲英文的，你们很厉害啊。所以你们可以比我，比师母更好的在日本连接日本人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就要祷告，祷告就有神迹发生，祷告就有神迹发生。好，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啊，要回应了，大家起来，站起来，我们稍微活动一下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胳膊啊，不要打着旁边的人啊，我们稍微活动一下胳膊，然后就来赞美啊，我们来赞美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日子，你们知道主耶稣真奇妙啊，为什么奇妙？主耶稣为什么奇妙？因为他是万民的救主，因为他将平安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将永生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将盼望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彰显了谦卑的生命。谦卑的生命，生在马槽当中。好，我们来唱。 因为在圣经中已经清楚地记明了主耶稣的奇妙，真奇妙 Wonderful, isn't he wonderful? 他奇妙吗？大家说奇妙，奇妙，来，一二三，奇妙，
奇妙
Wonderful,
wonderful.
日语怎么讲 Wonderful?
康
啊 Come back, 是吧？来，一二三，康拜给，哎，你不说，你们那么好，一二三，康拜给啊，声音大点，我没听见啊，再来，一二三，
康拜给，
对 ，wonderful， 奇妙，康拜给，我又学了一个新的词，感谢神，太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，眼从天。住在人心里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 来，我们请小孩子啊，你们大声唱啊。大声唱。将你的独生爱子以这种奇妙的方式、神迹的方式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世人，赐给万民。我们都是有福的人，我们都是听见这大好消息的人，我们也都是承受使命的人。这福音的神迹在这人类历史长河当中，从先知预言到实际发生到如今，已经几千年远远地流传下来。愿福音的神迹，福音的火仍然在我们生命中燃烧，仍然来触动我们，这样的神迹，这样的生命力持续下去，让福音的火炬不间断。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我真是为教会，为普世教会，为华人同胞，为各族各异的基督徒祷告，愿我们真是成为基督的见证，让我们成为旷野的牧羊人，能够守望，能够警醒，能够有爱心，能够走远路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远方近处的，不管见到什么样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的、有智慧、有爱心的去传福音。我们也特别祷告，让所有听到的都能够心被圣灵所感动，被主的话语所感动，真是能够回转归向神，让日本这样的福音印土因着我们的耕耘，因着我们的分享见证产生改变，虽然可能是一点点，但是将来必发生根本的改变。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出力 都能够付出，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季节的立志，我们向一位传福音。愿我们在祷告当中知道是谁，在祷告当中如何分享，在祷告当中能够真是把福音传讲出去。也为在线的祷告，我们在线有许多不同地方的肢体弟兄姐妹，包括在医院的姐妹，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就是见证，他们就是神迹，他们将继续活在生命的神迹当中，为基督做见证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使命责任。我们共同祷告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唱诗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。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阿们。